现在由我来分享第15课《耶稣精兵，人过留名》。第一大题：拯救之战如火如荼。看清灵界，体认权柄，灵力敏锐，目标清晰，竖起盾牌，运用统治。第二，道义公用，以史鉴今，有效做工，神前复苏。直面逼迫，直言不讳，建造西安无人生病，疗养服侍，直至康复。第二，做工奋进，天国记号，差人做工，有的放矢，神迹启示，耶稣签名，得地守地，果子长存。第三，训练培训，成为精兵，全神贯注，一心一意，爱神第一。爱人如己，生命成长，信上坚固，正确之人行正确事。阿门。感谢主。我们现在是第一，拯救之战如火如荼。第一小题是看清灵界，体认权柄。基督徒必须认识到看不见的强大敌人正在各条战线上发动侵略性的战争。我们必须控制灵界的力量，以便让这一代人信奉基督。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男人和女人比许多基督徒更了解灵界。我们根据以弗所书6章12节，许多信徒因非常无知而导致自己在与这个世界黑暗执政掌权者的战斗中处于劣势。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敌人，才能打败他。我们还必须熟悉新约中魔鬼行事统治权的明确模式。使徒释放了男人和女人，为天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今天也必如此。当一个充满灵的门徒与一个被鬼附身的人接触时，必须立即展开一场拯救之战。邪灵会一直公开嘲笑门徒，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我们用了很多逐鹿属肉体的或属灵的这类术语。当你听到有人说我不宗教，我属灵，这并不意味着那人有基督徒属灵的思想，而是意味着他们对灵界或属灵的事情感兴趣。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敌人，才能打败他。我们不是非要研究10年等等，你可以通过这些课程中教你的东西来学习。我们在这几节课教给你们的都是灵界、恶魔和魔鬼本身的基础知识，以及其运用的方式。我们接下去将进行第二次集训，在个人一面进行更深入的教导。灵力敏锐，目标清晰。举例来说，我们前几天提到过，有时当你进入某些区域时，你未必生病，但你会开始感到有某些影响。换句话说，你在与神同行、爱神、花很多时间敬拜、祷告等这类事情，在灵性上敏锐，但又不占主导地位，或者说没有像神希望的那样，运用他已经赐给你的统治权。如果是这样，当你进入敌人工作的区域时，你会感到他的存在。有时他会攻击你，因为他知道你是谁。即使你不知道你是谁，他会来对付你。在某些情况下，你会注意到某些事情。某些在那个区域为首的邪灵会对你的身体造成某些影响，就像你在服侍病人的时候一样。当你服侍病人的时候，和他们交谈或服侍他们的时候，你可能会感到有些部位疼痛，甚至会感到恶心。这并不代表你生病了，很多时候这意味着你感觉到对方正在经历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无所谓对错。当你感觉到其中一些东西时，有时让你更清楚战斗目标。有时是那个东西试图用它的症状攻击你，要明白， 如果在对方里面不对，那么在你里面也是不对的。所以这不是你的问题，你不要照单全收。那是垃圾，你要抵触它。如果你再服侍一个人，你叫那东西出来，他必须离开。他离开对方时，也离开了你。当你进入一座城市，那个城市里有一个特殊的灵在掌控。如果你对灵敏锐，如果你对灵敏感，特别是如果你在统治或权柄中行走，那么很多时候你会感觉到那个灵的影响，或者说你自己刚下飞机，你一进入那个区域就有感觉，有时会恶心，有点头痛，不同的东西试图袭击你，它可能想攻击你，它迫使你低头，或者让你在它面前失去战斗力。魔鬼乐意看到你一落地就生病，这样你就不得不待在酒店里面，竖起盾牌，运用统治。你必须认识到这不可能阻止你，你要积极参战。说这绝对不会影响我，你可以在离开之前就决定这不会发生，自己绝不会生病。有些事情你是知道的，如果你为要去的不同地方祈祷。那么你就对那些地方有洞察，通过自然现象，通过上网查询等等，找一些能给你属灵启示的东西。还有是在出发前，神就已经剧透给你一些当地的情形，然后你提前就开始运用统治权捆绑和制止一些东西。你已经穿好盔甲，有备而战。这样的话，你一路上几乎是注意不到任何攻击，因为你的信心之盾已经竖起，你已经准备好了，可以熄灭一切火烧的剑。在那之前，我们必须回到起初，建立一些基础，让你知道方向。我们将从圣经中向你展示一点，这些都在圣经里。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圣经已经展示了这些在灵里行走的事情。你可以在统治中行走，并在统治中成就。当你走进去，你会发现有些地方的人病得很重，比如被恶鬼附身，或说被恶魔影响。有些地方的人更容易生病，因为那里恶魔的影响更强。道义公用，以师见金，有效做工，神前复苏。有些地方会发生一些特殊的事情。以约翰亚历山大道义为例，他的医治施工非常出色。他在1888年一直到1906年那个时期所做的事令人惊叹。03、04年是他的巅峰时期，他不断鞭策自己。最后劳累过度，开始身心崩溃，因为他做工的太辛苦了，往往一坐就是48个小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开始提醒我，一个人如果不愿意花上时间休息，也不愿意去真正的看看自己是否在有效做工，要知道，即使你在事工中工作。你也未必真正花时间与神在一起，有时你可能在为神做事，却没有在神里面安息。你可以废寝忘食的工作，但也要能够不断在神面前复苏，否则会让自己身心疲惫，最后导致全面塌方。道义在没有大众传播的情况下，在全世界做了一些了不起的事情。尽管最后他由于身心崩溃，开始犯错，做出了些错误的判断，甚至自视过高，自以为自己是以利亚等等。但就他一所取得的成就而言，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可能比任何其他的人都要深刻。他在最后关头下了岗，但在开始时，他在大多数方面都很正确。他教会了约翰·雷克很多关于医治方面的知识。约翰·雷克后来的事工深受道义的影响。第二小节，直面逼迫，直言不讳。道义在芝加哥服侍时不断受到攻击， 熟记当中的是魔鬼、恶魔恨他，他们通过芝加哥的当地人做工，想迫使他离开。这些人不只是普通人，还包括有政府和市政官员。芝加哥政府以腐败闻名，他们通过那里的医疗系统对他提出指控。他曾在1年内被逮捕了100次，每次他站在讲台后面，他们就会等在那里。一旦他说了什么他们不同意的话，就会到讲台后面逮捕他。每次他都会被保释，以至于到后来他被捕的时候，全会众都不会解散，大家坐在原地等他交保出狱，然后继续完成讲道。他直言不讳地谴责政府、法律界、市长、市议会，他还抨击烟酒业等任何不正当的东西。如果你去读他的作品，那会让你印象深刻。第三小节，建造西安无人生病。他在芝加哥的战斗惊天动地。后来的问题是他厌倦了战斗，他搬出芝加哥，在芝加哥以北40英里外的伊利诺伊州湖西买了4400英亩的土地，在那里建立了一座取名西安的城市。他们建筑的房子全都不出售，而是以1美元的租金给人居住，租期为99年。因为他想让人们住在那里，他在西安建造了教堂，城市内所有的道路都通往教堂。他自住的房子还在那里，我去过很多次，在那里做了一些历史研究。约翰·雷克几乎就住在他家的街对面，跟 F.F. 波斯沃斯住隔壁。戈登·林塞出生在西安。雷蒙·德里奇的父亲是二战期间著名的布道家，曾做过西安市的市长。早期五旬节运动会的几乎所有名人都来自西安，他在那里主要宣讲三件事：救赎、圣洁和医治。后来圣灵的洗礼来了，大多数人信了，于是他们成了五旬节教徒。道义住在那里的时候不出售地产，因为人们拥有财产就可以随心所欲。他为自己建造的城市制定的法律，包括没有医疗系统，城里永远不能卖酒，不能卖猪肉，因为他的教会遵循利未人的饮食律法。他的产业，他拍板规定了这一切，都写在租约里。有人违反租约就会被驱逐出去，在某些方面是有点过分，但与此同时，他试图创造一个在神面前永远纯洁的城市。他的初衷是好的，只是结果事与愿违，因为你不能掌控人，事情不是那样成就的。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住在那里的人都没有生病。除了访客，每个人都很健康。第四小节，疗养服侍，直至康复。人们趋之若鹜，生病的人从芝加哥和其他地方赶来，在那里接受祷告和属天医治。他们在城里有疗养院，不是医疗室，是疗养院。病人来到西安后，先到教会接受祷告。很多人被祷告一次就得了痊愈，按手后如果还没好，就会留在养老院。疗养院有一个大会议室，道义和他的妻子每天到那里传教布道，并会挨家挨户探访，然后第二天再回来。他们一直这样做，直到人们康复为止。道义死得很早，去世的时候只有60岁。他和约翰·威斯理都很了不起。道义在照片上看起来体型正常，实际上他的身高只有4英尺11磅。约翰·威斯理也非常矮小，体重只有128磅。这个小个子震撼了大英帝国和世界很多地方。第二，做工痕迹，天国记号。 第一小节，差人做工，有的放矢。神兴起并差遣人出去做工，他们一般被称为使徒、先知、传道人、牧师和教师。他们在这方面运作，一般来说，使徒和先知被派去在某个地区区域活动，或是被派去一个族群，或为着某个真理的实行。这正好对应撒旦的布局。我们之前读到过，撒旦也有类似的布局。有些邪灵被差派去管理某个特定的地区、某个特定的族群或某种特定的罪，有这种分工。魔鬼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善于模仿，他剽窃神的做法。你看到其中的关联了吗？仇敌所做的不过是模仿神，所以当神兴起一个人，比如说道义显然是使徒，使徒总是有掌权治理的一面。在道义的年代，就算上世纪80年代，他的方式方法还可以行得通。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他当初的做法放在现在就不再容易被认可，因为人们都是个独立的个体，人们想独立，以个体的身份来这里学习，然后作为个体回去做自己的事，而不是成为神要建造之运行的一部分。他们不想参与任何组织或类似组织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神现在仍在兴起使徒和先知来做这些事。一般来说，他们的总部会设在某个地理区域，但他们通常也会在某个特定的人群中获得更多的认可。这不是说他们的影响力直到那里，但他们通常总会有一个群体特别依附于这个。通常会有一种教育或教会忽略的东西，会成为使徒或先知要恢复教会的重点。神迹启示，耶稣签名。当神这样兴起一个人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在那个地区、那个群体、那个教义上扩展天国，在质和量上，也在地域上扩大推进神的国度。通常他们会留下做工的痕迹。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在主里正是我使徒之分的印记，还说我使徒的记号，却已在你们中间以全班的忍耐，借着神迹、启示和异能，完全显出来了。因此，使徒事工会伴着记号，这些记号在某些程度上通常表现为神迹和启示。”与不同的事情有关，但他们都是显著的事，标志着该事工是神的手笔记号。所以，神所行的神迹就是神的签名。因此，每当一个人得到医治，这就是神的签名，是神在这种情况下做工的标志。当神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而兴起一个人时，他会赐予这个人能力。通常最重要的就是信心的恩赐，然后其他的一切都会随之而来。某些事情就会发生，神迹奇事往往随之而来。对于耶稣来说，他的神迹和奇事之一就是他在水面上行走，或平息了风暴。所以，平息风暴就是耶稣的一个签名。这不仅仅是耶稣行的神迹，是耶稣的签名，在空中的签名。表明他在那时正在那个领域做工。一个被神兴起的人会有某些痕迹，特别是表现在他们被指派去重建的教义上。正因为如此，当那个人往前，证照会显出天国在推进，人们被装备，公义得恢复。然后，当那个人死去时，通常他们会死去。没有太多一诺，得地守地，果子长存。当敌人来袭，神就像洪水一样冲进来，因为圣经说，罪在哪里增多，恩典就更洋溢了。恩典有如洪水，当人死了，魔鬼会怎么做？他会如洪水反扑。 在那个人曾经前进过的地方，现在敌人像洪水一样涌进来，试图夺回在属灵和地理上的失地，在神的人为神机，在神的人为神夺回的地上再次肆虐。切换回西安，道义去世后，西安的一切都开始转变，变得政治化而不是基督化。现在西安地区的癌症发病率在全国排名数一数二，几乎是最高的。曾几何时，那个城市除旅游客外没有病人，太不可思议了。约翰雷克斯从那里到斯波坎和波特兰开展施工，他本来想开疗养院。但那里有间教堂邀请他去教堂旁边的房间为人们祈祷，人们开始称他为治疗室，不是道义那种疗养院。道义去世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敌人像洪水一样回流，摧毁道义所建立的东西。你今天开车去西安的街道，很少有一条街道看不到有人坐轮椅或拄拐杖。就像我说的，它现在是全国癌症发病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因为就像洪水一样，敌人回来试图抹杀一切，否认道义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斯波坎也是一样，雷克在那里有他的治疗室时，那里曾一度是美国最健康的城市，现在不一样了。你会发现在那些发生过伟大复兴的地方，很少有第二代人能够继续坚持下去。神不希望我们在复兴之后就夭折，然后需要再次扫过去。神希望我们结出长存的果子，希望我们占领并守住那块土地，不管那块土地是指我们自己，是指那块土地上、领土上，还有别的，他希望我们占领并守住。这样，我们就能在地上建立公义，他的约也将在地上建立。仅仅是一个一个断开的个体是不够的，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知道神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旨意。这不是个人的，我们都是神国度的一部分。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国度都在哪里。神的话语说，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无论何时何地，他的旨意成就，天国就在那时那地降临。神告诉门徒，无论进哪一城，要治好其中病弱的，对他们说：“神的国已经临近你们了。”我们怎么知道天国的事已经成就？因为人们得到了医治，所以天国就在这里。因为天国没有病人，门徒要出去。在耶稣要亲自去的城市里建立神的国度。现在教会已经意识到，每当有人被委以重任，那就是他们的使命，他们的任务。第三，培训、训练、培训基督耶稣精兵。第一小节，全神贯注，一心一意。看看摩西，你回过头来看他对事情的态度。摩西一心一意只专注一件事，把百姓从 A 点带到 B 点，这就是他要做的，这就是他的目标。当他看到自己带出来的人在制造金牛犊时，他气得打碎了金牛犊。神也对此大发雷霆，叫摩西退后，说：“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摩西怎么做的？我们看摩西说，他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呀，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这百姓是因用大能大力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来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面上除灭？”意思是埃及人就会听到说你是一个不守信用的神。为了你的荣耀和荣誉，你必须让这些人活着，让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我们看看，想想，如果摩西没有这样子祷告， 摩西他本可以说：“哦，你知道吗？我也不喜欢他们，我支持你。每次我一转身，他们就想用石头砸我，把他们都干掉，我们从头开始吗？”但摩西没有这样说。摩西说：“圣经上说，摩西这人极其谦和，胜过地上的众人。这句话是摩西自己写的。他说：‘我温顺，我谦卑。’”你问我，我会告诉你。第二小题，爱神第一，爱人如己。但我们不明白，我们与这个世代的灵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至于我们过滤了圣经中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世俗的眼光看待事物。我们看到一个被赋予一项任务，他全神贯注、一心一意，只在意做神呼召他们去做的事。人们会对他这样做生气，指责他只关心工作不关心人。他这就是为了人，但必须首先他要为了神，先顺服神。诫命是爱神爱人，第一爱神，第一条诫命是你要全心全魂并全心思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切是第一条诫命。其次，第二条诫命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但是人们不理解爱人如己的真谛。在圣灵的帮助下，我尽力做到爱人如己。你必须理解我是如何爱自己的。我对自己的爱不是爱自己，我想让你们明白我是如何爱自己的。作者说，我不是宠爱自己，而是严格律己。因为有了纪律和神的灵，你就能为神的国度取得更大的成就。他说：“如果我像爱自己一样爱你，我就不会娇惯你，我会用纪律训练你，鼓励你在神面前规规矩矩地走路。如果我不舒服，我不希望别人来到我的面前嘘寒问暖，不离我远点，我在战斗，别打岔。”不要对我说那些所谓安慰的话，这些话会让我变得软弱。我不让别人靠近我，我严以律己，绝不手软，这是关键。对自己越严，对人就越易。作者说，如果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你就得走出房间，命令魔鬼出去，让人起来健康的走出去。如果我爱你，就像爱我自己一样，我就不容你躺在那里，否则你会一直生病，一直病下去。我会叫你起来，站起来。但人们不喜欢这样，他们想要被照顾和安慰。我如果按你的方式做，我就不是像爱自己那样爱你了。我希望有人能支持我，我们一起往前。如果你能够让我更快、更多往前，你就是我的朋友。否则，你就是我的对头。他说这类的话都是我的敌人，因为你想说服我变软。当我们气质正旺的时候，总有人来说你逼得太紧了，慢点。不，我只会勇往直前，这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第三小题：生命成长，信赏坚固。我想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而不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属灵巨婴。我想你们也不想。我们不会吸引那些想成为婴儿的人。这条信息吸引的是那些想为神做点事情的人。在天国里有所为的人，在天国有所作为的人。我的工作就是找出神呼召你做什么，并帮助你去做。要知道，无论你往哪里去，无论他召唤你做什么，你都需要信心。你必须成长得像耶稣一样。只要我坚持这两点，不断帮助你们成为像耶稣一样的人，不断帮助你在信上坚固，我就在帮助你成为神召唤你成为的人。在这样的团聚会议。作者说：“我不能一个一个的告诉你们将如何成为那样，如何成为这样。”他说：“我所能告诉你们的就是，你们在基督里是谁，你们在基督里拥有什么，给你们信心，向你们灌输信心，这样你们就会站起来说：‘ 我们能做到，这就是我的工作。人们会说你又不是我的牧师。作者说我从来没说过自己是。首先要在使徒事工上起作用，必须能够做到这一点。正确之人行正确事。12年前我们开始做这个的时候，你们不在这里。现在这整栋楼看起来都完全不同。这里原来是一栋水泥楼，是一栋汽车陈列室，当时只有3000平米，地板上没有地毯，没有凳子。他说，我们来了以后不断装修扩大，我们开始宣传建立了教会。因为这里需要有人们可以过与之相配生活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听说了作者他们。他说，我们开始更多的去出去旅行宣教。在最初的10到11年里，我们不得不请别人来讲。老实说，他说我从来没有发现有人有这样的意向，能用一个与世界性事工相连的眼界牧养教会。并希望教会能朝着与施工相同的方向发展。人们对牧师有不同的理解，有人只想当保姆，但这里不是这样。他说：“我们把教堂改为培训中心。”他说：“我们的墙上写着‘统治圣经学校’，因为我们不想做虚假广告。教会应该是培训中心，人们来这里接受培训。”我们在培训教会，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意向，不能只是让人们像往常一样在星期天去教堂。我们唱歌聚餐成为一个快乐的大家庭，因为我们是以家庭为导向的。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作为门徒，我不在乎他是2岁还是90岁，他们都有同样的圣灵，他们都必须经历同样模式的门徒训练。我们不会把孩子送去当保姆，我们训练他们，让他们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意味着什么。我们要训练他们，让他们在生活中远离疾病。如果他们能生活在神性中，从一开始就健康，他们就能正常的驱除魔鬼，医治病人也是正常的。这才是教会应有的样子。这就是作者所看到的意象，他说：“我甚至看到这个地方的意象。我们必须有正确的人在正确的地方做正确的事。”他说：“我想我们第一次做到了这一点。老实说，我觉得我们已经做到了。我要告诉你，我做研讨会已经做了20年，没有任何哪个研讨会像这次一样顺利或出色。”我们按计划完成，它是惊人的。每个人各司其职，一切都很顺利。作者说，他甚至讲完了手册，这本身就是个奇迹。他第一次按手册完成了集训，而且是提前完成。所以说，下堂课他还没有想好要说什么。他说：“我知道可以继续，这不是问题。”他说：“但我真的很想知道神的灵要我们做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感谢主。他说他在倾听，想继续。老师说，我只想做神之灵要我们做的事，而不是因为已经做了就不做了。我在等待圣灵的指示，告诉我该做什么，怎么做。所以我想说的是2点回来，感谢主。我们要顺。跟随神的灵，做他想要做的事。感谢主，我15课分享完了，感谢神。